大家所唱的诗歌，像今天郭弟兄为我们所预备的。郭弟兄今天是我们预备的，比他以前我好多次来这里领会所预备的还要完全。郭弟兄把我今天所讲的在诗歌中间已经跟弟兄准备提出来了，而郭弟兄所提的诗歌比我所讲的还要更多，因为他最后那使我成为一个祝福。我宝贵的那是郭弟兄诗歌也很熟，提到几首的诗歌到了脱离脱离脱离，我就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了解，在这个八个脱离的里面当中有一个就我今天所要讲的。所以我来唱诗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苏家姊妹要我早一点把这一次讲到的大纲能够先给她了。她说郭弟兄可以寻找一诗歌，那郭弟兄是根据我的大纲了已经寻找诗歌了，他诗歌也很熟，从诗歌中找出了神给我弟兄恩中有几个的脱离，有几个的脱离，凯都脱离，脱离我们的罪恶的审判，再就我们脱离，就我们脱离肉体的情欲，然后再我们脱离，脱离律法的捆绑。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乃是讲到了脱离律法的捆绑。那么我是几次到这里来要传讲信息，我都是照着金凯弟兄给我的题目，我总是盼望配合你们平时的读经，已经读到了罗马书了。所以金弟兄自己讲到的时候，别的讲员不一定啊，金弟兄自己讲到之后啊，总是来配合到你们平时的圣经读到哪里了，他讲的题目是在哪里。那这一次金弟兄跟我讲了，他已经在弟兄姊妹读经读过了罗马书第六章，他把第六章也已经讲过了，他要我今天来讲第七章。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一接到了金弟兄的 email 就我讲第七章，我说我的天哪，这是罗马书最难讲的一章，最难讲的一章。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应该有清楚了解了，花了这么多时间读罗马书。罗马书是什么？罗马是来传讲神的福音，他的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乃是讲到了人在罪恶的里面一点没有办法能够得着脱离掉了，这是一个呢非常可怕的一种人的光景。然后第三章，哦，哎呦，谢谢谢谢，我矮了一点啊，这个有个凳子就高一点哈。是到了第三章了，然后在一切律法上不能够成义的，在律法之外，在耶稣基督救恩里头我已经能够脱离了。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让我啰嗦地讲，保罗来写到了罗马书，这是书信中的头一本。这个头一本呢，其他的哥林多前后书呢，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是陆续来的，而头一章头一篇的罗马书呢，是把整个的福音有系统性的讲明了。而从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了，不过是从神福音中某一部分来讲的，所以罗马书呢是把神的救恩讲得非常的完全。第三章里面呢，他已经讲到我们怎么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救恩得到称义了，免去了神的定罪，所以这个的称义带给我们呢，到第五章的末了，称义之后我们所有的果子。所以我们的果子什么？最后一个以神为乐。我们对于称义的时候呢，我们人生在地上呢一定有个的后果，以神为我们人生最大的快乐。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人生以前的快乐呢都是注重在物质上的享受， 但这个并不是最大的快乐啊，而我们最大的快乐呢，能够称义了之后呢，以神为快乐，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了。当我们这样奉献给主了，以神为我们的快乐，这是一个人的称义了自然有的果效。这样他讲完了之后呢，第六章就开始讲起了我们如何脱离了罪恶的捆绑。所以第六章呢，讲到的罪恶在我们身上的捆绑，这个罪恶的捆绑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掉了。那么第七章就讲起了我们还有一个的捆绑，乃是我们老我肉体的捆绑。我们老我肉体呢，捆绑了我们呢，叫我们去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他那里说有两个的律，一个我不喜欢做的罪恶我倒去做，第二个我说该喜欢的我都不能做。我们没有自由的，我们都是在捆绑的里面的。而这个的捆绑还不是我们肉体的捆绑，这个捆这不是罪恶的捆绑，这个的捆绑乃是我们肉体的捆绑。我们人呢，被自己的肉体所捆绑掉了。所以第七章呢，就要讲到我们人呢，如何能够脱离掉肉体的捆绑了，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自由地来侍奉神。那但是他来讲的里头呢，一个非常的特别的啊，如何脱离肉体的捆绑。肉体捆绑很难脱离，但有一个，肉体是用律法，借助律法来捆绑我们的。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呢，乃是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当我们律法的捆绑脱离掉了，我们肉体的捆绑也脱离掉了。那这句话弟兄姊妹啦，我不大相信你们能够听得懂啊。那这句话呢，我们要知道保罗当初所写的是罗马的基督徒了，因为他们刚刚信主耶稣，而他们那一些信主耶稣的人呢，都是对犹太教的律法有相当的兴趣，所以他们已经不知不觉了，在我们生活中间遵照律法而来做的了。这个律法的捆绑最厉害是在加拉太书所说了，保罗说，你们再守节期日子月份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枉费了功夫。怎么害怕？他们还守节期日子月份年份，他们又过逾越节，他们又过五旬节，他们又过祝棚节，他们还有日子呢，月初和月后了，月中了，都有一些节期一定要遵守的了。所以他们还去遵守旧约这些律法了。这些的律法呢，本来叫你得到自由的，结果反而捆绑住了。而这个律法如果不脱离的话呢，人没有办法按照心灵的信仰来侍奉神，到时候该做的就做了，也不关乎着神有没有引导，神有没有带领了，总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是被律法所捆绑住了。而我们这个律法所捆绑住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律法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得到自由。所以这样一个人的话呢，不光是人啊不能够脱离了罪的捆绑，也不能够脱离了老我的捆绑了。所以罗马书里头一个非常大的诀窍，如果这一点呢你们如果不明白的话呢，我们难得能够明白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怎么说？我们没有办法呢脱离律法的捆绑，但是他说律法管人呢，是在活着的时候，若是死了他就不受律法的捆绑了。那么他用一个例子，一个妻子如果她丈夫还在，她就被这个律法所捆绑了。她如果有了丈夫在了，再嫁给别人的话，你这是被定罪的。但是如果她丈夫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捆绑了，她嫁给别人的话也不算是淫妇了。所以能够这一个人呢，能够再嫁给另外一个丈夫的话呢，乃是看律法 有没有死了。所以他这个光景里头有一件事呢，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要知道的，律法我们肉体啊不会死，肉体啊乃是被律法所捆绑我们的，律法也不肯死。结果保罗怎么说呢？律法不肯死，所以他继续的捆绑我们，但是我死了，我一死的话呢，我就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了。一个妻子呢，如果丈夫还活着，他就被律法捆绑，丈夫如果死了，这个妻子再嫁给别人了，不算是犯罪了。但是他丈夫不死怎么办？如果这个的太太死了，他就自然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了。他如果再嫁给一个别人的话呢，他就不算是个淫乱的罪了。所以一个人呢，怎么能够脱离了我们的肉体？因为圣经讲了，肉律法的根基就是肉体，乃是因着肉体的缘故了，人律法才能够来捆绑我们了。那这些事情呢，按照我们来读的话呢，真是不大容易明白。那么我盼望跟大家来提的，我如果是保罗，当初要写信，不是光光单单要写信提醒到摩西的律法给人的捆绑，我要跟人来提起了我们中国人中间一个非常大的捆绑，不是摩西的律法，那是儒家的捆绑。这个儒家的捆绑在罗马人中间没有的，在当初保罗所在的服侍的对象中间没有的，但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我们一个儒家的捆绑呢一直捆绑着我们。怎么捆绑？在我们心里头捆绑我们的。儒家怎么？非礼不听，非礼不看，所以一切的事情呢，照着礼来定规了我们该如何的生活。这个儒家的思想呢，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但弟兄姊妹呢，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遇到一些事了，我们不需没有办法照着圣灵的引导，我该不该做？儒家说不该做的，我们就不做了。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呢，最大的捆绑还不是犹太人所记起日子月份年份，是摩西律法的捆绑。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捆绑呢，乃是受儒家的捆绑。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海南官有问题，人可不可以撒谎？不可以。圣经中人有没有撒谎？有。奇怪了，儒家说不可以，圣经中有。圣经中的撒谎神禁止的，那你诚心去害别人的，在圣经中讲的有一些场合来了，乃是避免别人害你，不能去害别人，所以有一些事情啊，你就撒谎了，可以的。这是超过儒家的思想。按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的话呢，无论什么的理由都不可以撒谎，是我们被儒家的律法所捆绑掉了。在圣经里头呢，能按照心灵的样子活在主面前，不受到儒家这个的捆绑了。我们如果有一些撒谎，为了得到自己的益处，伤害到别人的，圣经里也不可以。在圣经中讲到了，有一些事情呢，并不伤害别人的，那是免得别人伤害我们了，撒谎了，圣经中有的。所以圣经中的例子呢，与的儒家的思想呢，有一些地方100%里头98%相同的，有2%不同的。是当我们遇到这个2%不同的时候呢，我们照着儒家的想法呢，还照圣经的想法。但是我们中国基督徒呢，也不按照圣经想法，也不按照圣灵讲到圣经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教训了，儒家讲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你们明白了没有？在我们中国人里头呢，一例子很少，因为98% 儒家的捆绑和圣经的捆绑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了。但有百分之二，所以我特别举个例子来了，可不可以撒谎？所以在儒家思想不可以撒谎，圣经里头呢，乃是为着防备别人害我们呢，以及撒谎，圣经是可以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弟兄姊妹明白了没有？所以我如果是保罗，来当作写到了神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不光要跟他们讲去要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更是要脱去了儒家的那个捆绑。所以弟兄姊妹啦，我这样讲呢，我看你们的眼睛呢搞不清楚你领导讲个东西你们恐怕都没有想过，我今天提到一个事情了，撒谎个事情了，这个你们都没有想过，你们想都不想了，不可以。那却发现什么？有好多次他们也撒谎了。为什么？不同在什么地方？如果为了避免人家伤害你了，你可以撒谎的，是超过了儒家的所想的。很少，98%儒家的捆绑和圣经是捆绑相同的，但有2%啊，儒家的捆绑过于圣经所讲的捆绑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件事，人的律法呢是给人的捆绑。我多次讲了，人是文化的奴隶，你在哪个地方生长，哪个的国家活着，哪个国家有哪个国家的文化，你就不知不觉了在那个这个文化的捆绑的里面了。我举个常常举个很浅的例子，你晚上开车到了2点，马路上没有人，有红灯了，你怎么办？旁边也没有警察，更没有任何的车了，红灯一阵子，美国人怎么傻了，一直等等等到绿灯就走了。中国人怎么讲？没有，走了，灵活，这中国人讲法了，这是个灵活了。弟兄姊妹了，许多我们中国人来说了，你如果不仔细去想的话呢，我们会不知不觉了已经脱离掉了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捆绑了。那这晚上2点吗？都没有警察车吗？都没别的车吗？还死死等了，好傻哎。所以我到美国来看，美国人就叫守法，收服到什么地步？就是半夜2点红灯他也不靠去的，他一定守法了。中国人叫灵活，2点就过去了嘛。所以弟兄姊妹呢，有一些的文化的不同了，就我们的生活的做法就些不同了。所以丁先生说，我举这些例了，只跟你们讲到一件事，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我们遇到了有一些难处，遇见了也不一定难处了，不知道该如何办，切切不要有头一个反应，我们从前儒家的教导我们该如何的，我们就来遵守，你就成为儒家的捆绑。这个捆绑在你身上呢，叫你不能够照着心灵的模样来侍奉这位的主了啊。那么当然了，有一些人聪明一点，两个都不违背。我举个的例子，在中国解放了之后，中国共产党极左路线了，对基督徒了非常厉害的逼迫。有一个时候，公安呢来抓一个基督徒家庭教会的领袖，来抓家庭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呢，看见一个人走过来了。公安就问他了，某某某是在不在里面？他说我刚刚在里面，某某某是也在。警察就送他走了。这个人呢、啊，就是这个牧师，他没有撒谎嘛。我刚刚在房子里头，某某某是也在，是吧？就是他自己嘛。我现在离开了嘛，所以他撒谎了没有？也没有撒谎。真正撒谎没有？把那些警察都骗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你不要这么傻，警察来问说某某某是在不在那个房子里面，你说我就是， 傻瓜，警察把你抓去了，变通一点嘛。我刚刚在房子里头某某某是野战，撒谎没有？没有撒谎。其实怎么呢？聪明了，避免掉这个警察来抓他了。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没有违背了两个了，两个儒家的思想也没有违背，圣经思想也没有违背，那这是一种智慧了，真是逃得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也盼望知道了，我们在神面前注重的圣灵的引导，不是单单注重圣经怎么讲。我不知道听你要清楚没有，不要特别注重到了摩西律法是怎么讲的了。所以摩律法的根基就是肉体，我们肉体不能够脱离掉了，但是我们能够脱离掉律法了，我们自自然然能够脱离掉肉体了。那这是罗马书第七章。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里头呢，我盼望大家先来读一读，好不好？一同来了，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弟兄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律法还活着，丈夫还活着，她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脱离了丈夫的律法，现在归于别人，也不叫淫妇。好，我们再往下读，好吧？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那种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所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一直接近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信仰，不按照义文的旧样。我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你不不好多了，这段圣经都不懂的了啊！他到底讲什么？糊里糊涂了，到了末了的话才是糊涂了。所以我告诉你们说了，罗马书第七章是罗马书最难讲的一个了。我们呢，乃是呢，本来呢，像一个的妻子呢，有律法捆绑我们的，所以如果丈夫还在，律法就定归你，归给别人了，就叫淫妇。如果你丈夫死了，你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了，那就是你再嫁给别人了，你不算是淫妇了。那么律法死不死？律法一直不死。结果怎么样呢？他最特别的保罗讲这个点呢，律法不死，我死了。我既然死了，我就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了。那什么？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不再在律法的捆绑的里面，我们按照心灵的信仰来服侍主，不是照着律法的字句来服侍主的了。所以保罗这个话呢，有许多地方是矛盾，就我们难以明白的。保罗说，你们在守节期日子月份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中间枉费了功夫。这加拉太书说的，那么多守守日子有什么关系呢？守守月节有什么关系？守祝棚节没什么关系呢？不是摩西早就讲嘛，必须要守月节祝棚节的吗？这是摩西的定规吗？保罗说，你们再受这些日子的话，我为你们害怕了，因为我在你们枉费了功夫了。什么枉费功夫呢？我们中国人说礼多人不怪嘛，我多受一点，遵照主耶稣的道理了，也遵照摩西的律法了，这样去做就好了嘛。保罗说，不，你如果再受节期日子月份年份了，我为你们害怕。逾越节该不该守？在旧约中间该守，在新约中间不该守。为什么？ 旧约中间的律祭旗呢，是预表到弥赛亚来到所带给的救恩。什么叫逾越节？那是预表到耶稣基督来了，做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被我们钉死了，像犹太人呢在埃及呢杀了一只羔羊了，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了，所以命令天使看见房子门楣门框上都有血了，他就越过去不进到房间里头，把他长子杀掉了。不过我必须要注意讲一下，我一些每一次讲都要注意了。那个时候他们的房子没有窗的，否则从窗上进来的嘛，那个这个房子只有门的啦。所以这个门的话呢，门楣上头一个，门框两边一个，再有一个啦，他把羔羊的血呢用个盆子放在门槛上。所以这个门呢是四围都有血的话，预约那个民兵天使一看见这个房子里面呢，这个门上呢四围都有血的话，就不进来杀他的长子了。这个叫做预约节。他们预约节的话呢，所以这民兵天使呢，在有埃及人中间呢，从上的皇帝了到下面的婢女了，所有家的长子都杀了。但是以色列中间呢，一个长子都没杀掉，因为有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所以等到以后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他们都来纪念他们过了逾越节，乃是我们从前在埃及的时候呢，到了那一天呢，幸亏杀了一只羔羊了，门血抹在门楣门框上了，所以明天是没有来了，哎呀，我们才能够蒙恩。所以他们一直来过逾越节的，过逾越节到新约了，逾越节已经成功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我们不是再去纪念我们从前在埃及过逾越节了，乃是这个逾越节的真正节期所讲的了，在主耶稣上已经成功了，我们感谢赞美主了，主耶稣救赎就是我们的逾越节。说我不再去过逾越节了，过逾越节是什么呢？那是回想我以往，你不去前头去想一想。所以圣经中就我们不是回想以往了，那是我们为着现在，为着将来，我们在想的。我们什么呢？不是再去纪念过逾越节，我们已经享受逾越节了，而逾越节已经带给我们果效了，就我们进到了神迦南美地去了。所以这个的话呢，保罗说，你们再过逾越节了，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了。是请我们切记要记得一句话，我刚刚讲礼多人不怪，圣经啊，礼多神要怪，你信主了之后还过逾越节了，神要怪的。因为什么呢？你信主之后还在过逾越节了，表明你还没有享受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我们免去了神的审判。有时候注意吗？所以保罗在哥林加勒太书里头了，特别加勒太难处了，打加勒太了，因为受到在耶路撒冷那一些的守律法的基督徒了影响了，他们还在去守过节期日子月份年份了，所以保罗就写信严严地责备他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不是礼多人不怪，礼多人要怪他。为什么？你再去过逾越节的话，你表明了你还没有耶稣基督的逾越节没有成功在你身上，所以这个叫神不高兴的了，这个叫保罗也不高兴的了。你们再去过逾越节做什么？难道耶稣基督没有为你定死吗？你已经定死了吗？为什么你还要回头过再去过逾越节呢？这是保罗在加勒太书里头所讲的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事情了，这我们中国人虽然没有的，我们中国人也搞不清楚什么叫逾越节的，到现在搞不清楚。犹太人非常注重了，所以当主耶稣的福音在耶基督徒中间传了之后呢，很好，头一代的使徒们很好，第二代的基督徒呢，就把旧约东西又带回来了，特别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它就变质了。所以你会发现呢，整个《使徒行传》呢，头十二章呢，神的工作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十二章之后呢， 不从耶路撒冷为中心了，也从安提阿为中心了，对不对？那个使徒行传呢，十二章之后所记载的不是耶路撒冷这帮的使徒，乃是安提阿这一帮使徒了。为什么缘故？安提阿有保罗起来的时候非常清楚了，律法以所有假的东西啊，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功了，我们不再回头去想到从前的了，我们只是根据耶稣基督已经成功了再往前而去了。这样的光景呢，他就在福音里头了遇到一个难处，难处就在加勒太。加勒太有一个难处是什么？加勒太告诉我们呢，保罗就提说从前在安提阿，彼得也在，跟不信主的外邦人一同吃饭。当时耶路撒冷以雅各那里来的一批人呢来了，彼得一看见这份人来了，就跟外邦人就分开了，分开了。保罗非常难过，连巴拿巴都说分开了。保罗说，我一看他们所做的与福音真理不合，就当面的抵挡他，当面的抵挡。哎呀，我如果当时在保罗，哎，你是小使徒了，彼得是大使徒了，彼得有错吗？顶多背后跟他讲嘛，怎么当面抵挡他？保罗这么说，我要叫福音真理仍然存在你心里的。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就我们跟外邦人中间的间隔已经除掉了，这以弗所书讲到了。那你为什么彼得也跟外邦人不来往？因为跟外邦人不来往，这是旧约的律法，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已经把这个律法除掉了。你今天呢，你本来就跟外邦人一同吃饭，你在根据耶稣基督带来的新约，但是等到就加耶路撒冷有一批人来了，你跟外邦人分开了，表明说了你这个外邦人必须要遵守旧约的律法，否则我彼得不能跟你吃饭。所以彼得就离开了，保罗很难过，连巴拿巴都随着庄稼了，只有彼得清楚了，就当面地抵挡他了。我们既然是已经信主了，我们知道就基督的律定十字架了，已经把律法中间了两个宗旨外邦和犹太人的间隔除掉了，除掉的话没有了，所以你跟外邦人吃饭应该是一样的了。你现在又跟外邦人分开了，表明你外邦人还要随着我们犹太人的律法了。所以保罗在这样地方呢非常的明确，也就是保罗这样的光景的话呢，你会看见了使徒行传里头呢，从十三章之后，神不重用彼得这一帮人，神是重用安提阿呢，以保罗为代表的这一帮的使徒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好像是很微妙，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呢要知道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犹太人。那么请问呢，今天呢，如果有犹太的基督徒了信主了来在我们中间，当然以后我们吃饭了，我们跟不跟他一同吃饭？当然吃饭喽，因为我们也信主了，他也信主的嘛，我们基督人成为一家了。你这句话呢已经脱离了律法了，你如果不脱离律法的话呢，我当他以后如果犹太一个人呢来这里了，然后已经信主了，跟我们一同聚会完了吃饭了，我就不跟他一同吃，不跟他一同吃，那就是加勒太书加勒安提阿教会的光景了。所以这些好像很微妙的东西呢影响到我们生活了。所以这样我们生活中就不大影响，为什么呢？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跟犹太人在一起，跟犹太在一起嘛。那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犹太人的朋友，我都告诉你们了，我到美国来情况就不同了，都不是中国人。我到美国来了，我开头住了我姐姐家，姐姐的大女婿是犹太人，跟他们来往不来往？结果我发现什么呢？不是我跟他们不来往，是他不跟我不来往，不是我拒绝他的。是有一次布道会的时候了，是这样，我在 Amherst 了，布道会是个英语讲的了，我特为跟我的外孙女儿讲了，我姐姐女儿讲了，哎呀，我们这一次下个礼拜布道会了，是一个美国人讲的，用英文讲的，我好不好请你的儿子来？ 他儿子是六岁了，我的外甥女说我要问丈夫，丈夫说我不许和我的儿子跟其他宗教有接触，不可以去，所以他不跟我们来往的，我跟他来往的，你犹太人照样福音传给他嘛。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呢，我们环境中间没有遇见呢，你觉得无所谓，你环境一遇见的话，你会发现呢，我没有跟犹太人隔绝，是犹太人跟我隔绝，这个责任不在我身上了。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呢，我为什么，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功了救赎了，他的救赎成功了，所以旧约中的律法所讲的一切的礼仪都是耶稣基督成功了，我们不必再去守外头的礼仪，这加拉太书所说的。那么这个同样呢，也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了。所以今天罗马书第七章里头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呢，乃是我蒙恩得救之后呢，要不要再照着律法的规定来行事。你会发现呢，你有一些事情呢，律法的规定和你今天新基督徒的生活有了冲突了。你要不要跟外邦人一同吃饭？这今天事实上在律法的里头不可以，在耶新约里头已经可以的，因为耶稣就是已经成全了，对啊，律成全了那一个的救赎了，把旧外邦人和犹太人中的间隔的墙已经拆掉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呢，跟外邦人跟犹太人一同吃饭都是没有问题的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找着心灵的信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你们清楚了没有？这就罗马书第七章。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也好好的考虑了，这一章是最难讲的了。是我要讲律法你们不太容易有感受，我也可以讲儒家啦，你们也不太容易感受，一个儒家的东西啦，跟新约的差不多的了，但儒家还有2%啦，跟新约跟圣经中不同的。我们怎么呀，只能够照着心灵的信仰来侍奉主，不要照着有儒家的思想来侍奉主。所以弟兄姊妹呢，很不容易，我们一个事情遇到了，头一个反应就是承载我们里头中国的文化，第二个反应那可不该不该如何，那才是考虑到新约中间主所带给我们是什么。所以我们呢，第二个反应没有来了，头个反应了就照着儒家事情来做了，这样的话嘛，我们就受到一些捆绑了。所以这个捆绑是什么？因着律法的缘故呢，我们就受到了老我的捆绑。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呢，从律法里转到了老我。我每一个人都有老我，老我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识而做，是凭着就老我了，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受到老我的捆绑了。我很明显举个例子，我们老我捆绑的话呢，乃是所有的撒谎都不给撒。新约中间怎么样？圣灵脱离老我了，脱离法了，有一些乃是免得别人害我们的，到这个场合撒谎是可以的，是心灵的信仰而活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心灵的信仰呢，和儒家的东西呢，只有2%不同的，98%相同了。那么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了。那我再举个例好不好？新约中间讲到了约翰使徒言第15章，外邦人信主了，说外邦人信主了，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呢有许多不满意，所以他们打发了巴拿巴和保罗了来到耶路撒冷来开会，对吧？开会过了之后的话呢，没有想到了彼得做见证，他如何乃至做这以后呢，乃是到压迫的时候了，乃是个犹太的百夫长了，能够派人来了，他去传福音，叫他得救了。 然后雅各下来接任了。到新约来到的时候呢，我们跟外邦人中间呢没有分别了，再没有分别了，我们都可以了。不过他也提到一个量啊，他说保罗了，因着他们这耶路撒冷呢那一帮的基督徒啊，写信给其他地方了，说其他地方的教会的人啊，都照着这个信中所讲的啦，所以保罗就要求，雅各也同意，答应写个信了给外邦的基督徒啦。我们的新约的里头没有外邦和基督和那个这犹太人的分别，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我们不可以吃血。律法中间有一个，不可以吃血。那么弟兄姊妹啦，这一件事呢，我不知道你们遇见过难处了没有。你生病了，医生叫你输血，输不输？这是约翰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了，雅各写信给外邦人啊，我们跟外邦人之间间隔没有了，所以都不应该可以来往了。不过有几件事情告诉你们呢，我们犹太人不吃血的，所以你们呢外邦信主了之后也不要吃血了。那么有人根据这一节圣经呢，你生病了，医生给你输血，你拒绝。有一些病啊非要输血不可，你拒绝的话呢会死掉。有一些人为了遵照神的话语了，宁可死也不死掉，不输血的了。所以弟兄姊妹，输血不输血了成为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旧约有关的啦。所以在旧约的里头呢，到雅各在约翰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呢，那讲到了所有的律法不要受了，有一个律法要受的，有旧约中间人不可以吃血，所以你们也不要吃血。那么好了，这个话都提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生病了，输血输不输？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的的确确有人生病了必须要输血，因为他遵照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话呢，拒绝输血而死掉的，有这么爱主的。我告诉可惜了，倒霉了，观念没有改变。弟兄姊妹，我问你们了，你如果生病了，这医生说必须要输血，你输不输？肯输的人举举手，肯输的人说你违背律法，律法是不可以输血嘛。我们是什么？我们说是心灵的信仰。我这样清楚了吧？心灵信仰了，圣灵引导我们可以的，我们就有，不是跟着旧约的模样。旧约讲到不可以失血嘛，所以这个输血也不可以输嘛。所以弟兄姊妹呢，今天真正有人呢宁可死而不输血的，真是冤枉死掉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举这样的例子的话嘛，这个比较切实一点了，你们比较了解一点了。因为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输血的机会嘛，你输不输？你当然输了。那当然输的话，旁边一个说你违背了律法了，你违背不违背？违背了吗？就有律法不可以吃血的吗？别人血可以不可以进到你里头呢？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心灵的信仰，完全主耶稣基督来了。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使徒的十五章呢，雅各写了信了，都已经把旧约的规条都去掉了，留下一个规条，不可以吃血的了。这是雅各所提的了，不是心灵的信仰。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的完全按照心灵的信仰而活着了，不是按照旧约的义文而来活着的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儒家福音啊第七章。所以弟兄姊妹，儒家福音第七章呢，好，那明白，你只要记得一件事就好了，乃是照着心里的信仰而活着的了。那么好了，我愿意把它跳过去了，跳到了脱离死和罪的律。 他是一个人有两个律被我们控制了。保罗用律这个字，不是律法，是个律。这个新圣经里头的律和律法都是同样的一个希腊文、希伯来文。不过有一个呢，讲到旧约的律法，前头加个 THE， 没有 THE 的那个 law， 是讲到一般的律，不大全相同啊。所以这个的话呢，你不要混了啊。他这里也有律了，也有律法嘛。但是旧约系英文圣经中这样的普通的律就是 LOW， 旧约的律法是 THELOW。是那个讲到旧约的律了，所以我们旧约的律法了，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不同的律在我们身上管理我们。什么叫做律？有这一种事情发生，一定有下面的后果，一定的，不会改变的。有两个律，一个叫做死的律，一个叫做罪的律。什么叫死的律？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愿意的善我并不做，乃是死的律。我们都是死的。死的是什么呢？我该做的事情我不做，没有办法。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罪的律。罪的呢，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那这个是什么叫罪的律？什么？我们一定会犯罪的了。所以两个律控制我们，死的律是我们正面不去做神所喜欢做的了，罪的律乃是我们反面一定去做了我们不愿意做的罪恶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一个人呢，没有蒙恩之下两个律来控制我们呢，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生活为两个律控制我们呢。我们该做的我不去做，我不该做的我倒去做，我不该做的我不做是死的律，就我这个死掉的了。我不该做的我再去做是罪的律，去犯罪的罪神了。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恼，谁能够拯救我脱离出属于死的律呢？保罗觉得很难过，他知道没有信主之前呢，有一个死的律来控制了他了，叫他去做不愿意做的事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呢，我们都还能够体会得到。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有一个的律啊控制了我们了，叫我们去做不愿意做的事了。最简单一个，我多次跟你们讲了，我没有蒙恩之前呢，考试成绩单呢80几分90几分了，给爸爸看了好高兴啊。我这个成绩单呢只有60几分70几分了，我爸爸就骂我了，说我怎么办。到以后我的成绩单呢都是89分90几分了，爸爸夸奖我，什么作弊出来的嘛，哪个人不作弊嘛。那么弟兄姊妹呢，我问你们呢，你考试作弊不作弊？哦，现在更厉害了。我也跟你们讲过了，尤其 David 是一个姓庄的弟兄呢，他有一年呢乃是到中国大陆去，到西安附近呢有个经济学院呢，是美国而是中国的最好的那个农业和经济的一个学院去教课。他回来告诉我了，他说他去教课的时候，有一天呢流着眼泪对同学说了，哎呀你们好不好啦，让我了高高兴兴在这里教课。说你们知道了，我们这一班教授了从美国来这里教课了，飞机票自己付的，来教课都没有薪水的了，学校只给我宿舍住，一个等你饭好吃就是了。到上一任的在一个的德国来的一个教授了，哭着走的，什么作弊嘛，我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多力气呢，来在你们教课的话帮助你们，你们这个作弊嘛。所以这个一个德国的一个的中国的学者了，就回德国去了，哭着走的了。所以这个庄弟兄就说了，拜托你们啦，不要让我想从这个教授哭着走的也好。他怎么办？作弊。怎么作弊法？考试了。还有助教的兼课的了， 考试考考考了，考完了，有些题目做不出来，做不出来，没有人看，哦，你个别换一个，他把个别换过来，你给他写，到时候呢就交出去了。所以有一些事情呢，他不能做的、不能答的东西，我给他答起来了；我不能答东西啊，他给我答起来了。所以这个庄教授想个办法呢，同一天的考试题目 A B A B A B。A 是个题目 ，B 是个题目，这是过去一个题目跟 A 一样的了，他照样能够这个题目了，考完就转到第三个人身上去了。哎呦，这么的厉害的了哈！所以这个庄教授说了，就说你拜托拜托你们好吧，我们来到这中国教课的话呢，都是飞机票都自己付的话，薪水都没有了，完全是爱国嘛。结果爱国爱国，你们都作弊了。庄教授怎么告诉我？连这么出名的一个学校啊，同学是这么作弊的了，其他学校可想而知了，都是靠着作弊了，太普通太普通了。那么弟兄姊妹，你问我作弊不作弊？当然作了，不作弊是傻瓜了。要当我信主了，不作弊了。都信主了，我每一个的成绩都是实实在在来的。并不是我作弊来的，我就脱离掉那一些作弊的那个罪恶，脱离了。这个是什么呢？是犯罪的律，我脱离掉了。弟兄姊妹，所以保罗怎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屈死的身体呢？就我死了，就我发现说我活着真是没有价值。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耶稣基督怎么能够脱离掉？那第八章说了，那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头释放了我了。现在有另一种的律，是生命和圣灵的律了，在我里头了，就脱离掉死和罪的律了，就我们今天活着了。所以我为什么不再作弊了？因为他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他生命在我里面了，我感觉他给我的新的生命而活着的话呢，我自自然然呢就把有作弊的这个律了从我身上赶掉了。那这个是什么呢？也就是呢，我脱离了我的老我。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现我的讲义上都讲了，你们要看的讲我的 PowerPoint 的话呢，你们再回来好不好？回来了，那是看到第一个大点的里头第四点，嗯，第四点，好吧，第四点是什么 ？OK 啊，对，神就是不，这个是后面，是前头的第四点，好吧？哎，用找吧。主耶稣是与人联合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有吧？哎，再往下。再往下去是第四啊，这里有了啊。对了，这个还没有。主耶稣是与人联合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乃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神的救恩中间有个大的救恩，神的救恩有一个非常宝贝的，那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但另外有一个更宝贝的，他不光是担当我们的罪死了，他乃是与我们联合而死了。所以这是与基督同死，他担当我们的罪是替死，替我受了罪恶的刑罚，我的罪就能够赦免掉了。但是我的罪赦免掉了，我老我还是老我，我这个人还是我老我，会犯罪的这个人还在。那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乃至与我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的老我和一同死了，老我一同死了，我这不再凭着我老我活着了，是凭着主给我新的生命而活着了。那新的生命而活着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按照灵的信仰而活着了。那弟兄姊妹，这是罗马书第七章。那么弟兄姊妹，我简单的说了，什么是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六章是脱离了罪，罗马书第七章脱离了我的老我。所以弟兄姊妹呢， 按照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来讲呢，我发现呢，我到美国来难得有个教会不吵架的。谁吵？是长老就是吵，弟兄姊妹还不吵的。那没有一个教会的分裂是为了弟兄姊妹分裂了，都知识们搞了不好分裂的了。是什么？是老我。如果这个一同开同工会了，照着我的意思做我就拼命去做，照着你的意思做我就不做了，你去做吧。还跟人讲了，哎呦，昨天我们开同工会了，哦，这些人定过来跟不照圣灵意思了。那这什么？不是不照圣灵意思，没照着你的意思。所以当你只侍奉主了好一点了，你总是把功劳归给自己了，你把错误归给别人了，这是什么？你老我活着了。所以你做同工们的人呢，你很殷勤，隔壁听见有人在讲话，我也是这样的，一听见有人讲到灵三纲三个字，我耳朵就过去了。他说，哎呀，灵三纲对我昨天讲的根本不好，我说根本你不爱主，你没听懂。我说我灵三纲好了，我好得意了，我还没在旁在里面呢。我一听见他的灵三纲提到我了，提到我的好我就高兴，提到我不好我就反感，这是什么？老我活着的了。所以一个什么就是脱离老我，不光是我的意见，还不是你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出乎神的，我一样的高兴了。同工们一同开会了，如果另外一个同工所有的意思啦，不是我的意思，但他意思提出来的时候，我是非常客观讲的，他的意思比我的意思好，所以大家照着他的意思来做，我也拼命的来做了，我不凭着我老我来做了，这个同工们就不吵架了。同工们吵架什么？大家都凭着老我来吵架了。所以感谢赞美主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了，把我们老我和他钉死了。现在不是凭着你，不是凭着我，而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意思才是定规了，你该如何的生活了，你脱离老我了。所以如罗马书第八章了，是叫我们与基督同死了，脱离了我老我了。所以这是罗马书里的最主要的经义了。所以弟兄姊妹，第六章那是脱离了罪，第六七章是脱离了老我，老我也脱离了。怎么脱离法？但是律法已经在我身上死了，我就不在律法底下了，我只凭着心里的信仰而活着了，在神面前这样活着。有任何事情来到了，不是根据律法怎么讲，不是根据我们儒家怎么讲，是根据圣灵在我身上怎么讲，我凭着灵的信仰了，好好的服侍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了，有没有把第七章了讲得了明白？正是如果不明白的话呢，我也没有办法了，我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啊。所以你们呢，还可以根据我给今天所发给所已经打出来的，你们可以啊。叫书家哪里啊，就印一份，好不好？你回家了把我一点一点的再仔细去读一读，总跟着这一点点读的话，再去读读了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七章，那门第的罗马书第七章才会更加清楚一点。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了。 OK， 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救恩是那样的奇妙，你不光叫我们脱离了罪，你也叫我们脱离了老我，你叫我们脱离了老我，那你把罪钉在十字架上，罪死了，我们不再是在律法死了，我们不再按照律法而活着的了，我们不再凭着摩西的律法，我们也不是凭着中国的儒家的规条。我们的是凭着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的信仰而活着了，正求你带领我们，当我们有这样关键的时候了，超过字句的律法了，你按照心灵的引导而活在你的面前。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